啊，因为我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不会说是光指一般太重的人、发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说圣经啊讲到这个胖子的时候，胖的人、重的人的时候，那么特别执着那个身体畸形发展说的，不应该胖起来胖起来，不应该鼓起来鼓起来，不应该塌进去塌进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应该松的地方松了，不应该紧的地方紧了。所以这个就证明说我们的身体有了一些不正常的发展。那一面这个人失去他的魅力，你从来没有想象说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没有的，那个比例一定是对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肉体给基督带来难处什么地方呢？就是叫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基督的美丽，人看见我们总是那些多余的地方，总是不成比例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肉体给人的第一个难处。肉体给人第二个难处，就好像胖子给我们身体，胖的身体给我们第二个难处一样，就是对身体有极大的危险。我们这越胖的人得心脏病的机会、高血压各方面的机会，那不知道大多少，对于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肉体是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发生危险的。我们本来爱主的，但是就是肉体叫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你看见圣灵需要兴起施术来，结果你知道这个一基伦王是怎么被制服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施术呢，他是左手便利，他拿了两刃的利剑，结果呢就刺到那个极其肥胖的一基伦里，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么结果呢，刺到我们的肉体里面，结果我们的肉体就被制服了。那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一个真正胖到不能够再胖，你知道医生一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才可以，一定要把他送到手术台，也许就把他肠剪掉一段，那么结果呢，这个人就恢复到他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应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呢？因为十字架就像医生那个开刀的工作一样，十字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格带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那个比例，你除去我们身上污染的部分，除去我们过分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条路太窄了，我们觉得这个门太窄了。为什么门太窄了？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大才会觉得门太窄了。如果一个正常比例的人呢，那个门不应该是很窄啊。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这个骆驼穿针眼是很难。原来啊，我们你若到耶路撒冷知道，到了黄昏的时候啊，他们就要把城门关了，但是留下一个小门，那个门呢叫针眼门。但是针眼门普通人呢，我们进去出来没有问题，但是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呢？难的那个时候骆驼要穿过针眼的门就很困难。骆驼第一个不光说心宽体胖，而且骆驼还有个难处，骆驼它因为带了很多的货物，所以圣主耶稣用这个来形容财主，就讲财主不光啊像骆驼一样，财主那个骆驼背后还带了一大堆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怎么能进那个窄门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骆驼穿针眼，就财主进天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不是门太窄，是我们肉体太大，所以我们要跟随主。那么如果要跟随主呢，圣灵一定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好像开刀一样，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比例，然后我们才能够进窄门。从前有一个太太就和另外一个太太说，她说我最近又重了，那么我丈夫给我的一个东西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么那个太太说，那么你丈夫一定是给你一件新的衣服了。她说不是不是，我丈夫刚刚给我买一部车子，但是我怎么挤就是挤不进去，不是那个门太窄啊，太窄，实在说来她自己太胖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会看见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摩亚人给以色列人在迦南的人 所带来的威胁和他的影响。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摩亚王统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的脚还是踩在迦南地上，不过他们受了肉体的辖制，不过他们受了肉体的管制就是了。但是他们还是在神的旨意中，就好像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一样。不错，我们常常软弱失败，肉体常常辖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觉得真是苦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脚还是踩在什么，还是踩在这个迦南地上。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在诗诗路德记开始的故事不是这样的故事。路德记开始的故事不是说这个人在迦南地，然后他们受了摩亚，受了肉体的辖制，不是。而路德记刚开始是告诉我们说，因为饥荒来到了，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他们就到了摩亚地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摩亚的势力来到迦南地，是拿阿米和以利米勒因为怕有一天贫穷。这里不是说他们已经贫穷，因为你知道拿阿米告诉我们说，他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不是说他已经穷了。我们知道拿阿米的难处是怕有一天会穷，那为着怕有一天会穷，为着要拯救他自己的缘故，结果他们离开了迦南地，就跑到了摩亚地区。所以弟兄姊妹，人在迦南地受肉体的辖制，和你拣选肉体的地方，拣选摩亚地，这是完全两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看见路德记所发生的悲剧。那个悲剧是什么呢？那个悲剧就是以利米勒，他的名字就是以神做他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人，为着要抢救自己的灵魂，为着抢救自己的生命，结果他离开了神的旨意，到了摩亚地。弟兄姊妹，摩亚地就是处处都是肉体掌权的地方，所以不是摩亚的势力来到迦南，而是他自己进到了那个摩亚的势力范围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体贴肉体。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前面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个什么教训呢？许多时候基督徒的悲剧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和心思放在肉体上，意思就是说我们迁到摩亚地区。那在这个时候那个结果呢，就像路德记一样，那不光是一个寡妇，乃是三个寡妇，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弟兄姊妹，不错，饥荒来到了，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丰富的，他们能不能相信神招呼他们，他们能不能相信神与他们同在？结果我们知道，为着要抢救自己的生命，结果反而丧掉生命。这个马伦是什么意思呢？马伦呢，就是软弱的意思，基连呢，就是憔悴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体贴肉体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光景一定是软弱的，属灵的情形一定是憔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是以利米勒和拿厄米拣选了摩亚地。那么到了摩亚地没有多久，我们知道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那拿俄米应该能醒悟过来，应该赶快回到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拿俄米仍旧待了十年。 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拿俄米的手身上的手，神在拿俄米身上那个手实在是很重的。所以你记得他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他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路德记刚开始的情形。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会失败，我们许多时候就像拿俄米一样。所以整个路德记的开始是个死的光景，但是就在头十七节里面，圣灵用了12次回来，意思就是说神仍旧爱拿俄米，神仍旧把拿俄米要从摩亚地带回到迦南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最后路德记第一章最后一节，圣经说他们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大麦刚好是冬天过了以后第一个出熟的麦子，出熟的果子。而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出熟的果子，所以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复活来说的。弟兄姊妹，不错，在当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一条路，叫我们能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只要我们肯回来，肯回到神旨意的中心，那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在什么叫做恢复呢？恢复就是他是空空的出去，不，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结果我们知道神空空的回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拿俄米这个人被带到尽头了。你知道这是十字架在我们上所要做的工作，因为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总是把我们带到天然生命的尽头，然后呢把复活给我们，叫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这个就是复活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来说拿俄米失败了，但另一面神就借着拿俄米的失败，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把他从那个畸形发展的情形带回到他原来的比例。那个原来的比例是什么呢？那就是整个迦南所代表。所以他们一回来，这个时候拿俄米就进到了那个复活的境地那里去。那么弟兄姊妹，他是空空的回来不错，但是路德见到了波阿斯，波阿斯就代表我们的主。然后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你不可空空的回去见你的婆婆，因为波阿斯知道拿俄米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但是现在你不可以空空的回去见你的婆婆，意思就是说叫你的婆婆手里不能是空空的。那么整个路德记故事的发展，最后你看见路德的手不是空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这个孩子从哪里来的？凭着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凭着路德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怎么拿俄米怀里能抱着孩子呢？当拿俄米抱着孩子，他两手不再空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怎么说呢？你说完全都是恩典。你要看见这整个，所以孩子能抱在怀里，就是整个路德记故事发展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路德拿俄米失败了，他是空空的回来，但是你看见主的恩典够他用，六簸箕的大麦在他的手里。不止这样，到了最后孩子抱在他的怀中，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看哪、儿子在他的怀里，孩子在他的怀里。所以这叫做恢复。恢复的意思就是说，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体贴肉体就是死， 但是借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比例。当我们回到神旨意的时候，弟兄姊妹手里就不再是空的，我们手里有的是六波级的大麦，不光是六波级的大麦，最后乃是把孩子抱在怀中。弟兄姊妹，当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的时候，